哈，我们就开始讲课了哈。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为下面这一段时间向你献上祈求祷告，也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所有的人坐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绝对不是偶然，都是你的爱，你的恩典。主啊，包括孩子自己在内，你刚才也听了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了，主，如果我只是教导他们，把你的话教导他们，我不自己活出来，我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稍不留意就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求你怜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能够不光是说，我也是能够把我讲的你的话自己先活出来。也求你开启这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这个耳朵，心灵的耳朵，真的是让他们听了能够明白，听了能够记在心里，真的是愿意完全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你也管教我的嘴巴，让我所出的这个话语真的是能够是正确的分解你的话。如果我那儿讲的有差错，主啊，也求你借着季刊的那些牧师们的提醒，让我马上纠正。主啊，愿一切荣耀归你的名。主啊，孩子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器皿。主啊，求你真的是也洁净这个器皿，真的是能够传达精准的传达你的话语，也求你保守这个整个的过程，有两个课时，有两个教室，还有油管，没有任何人掉线，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集中精力听。求你出去一切的骚扰，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好，看着可以哈，班长，
非常好，
好，谢谢你哈，班长。我呢，对上面的一节课，我稍微有一点小说明哈。我先在这儿跟你们讲一下哈，我不知道你们跟着我一起上公开课已经上多久了哈，这大概是我的第50堂，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公开课啊。然后呢，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的感受哈。我刚开始讲公开课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圣经读了那么多遍，我还挺懂圣经的。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两年下来，我越读圣经，越教公开课，我越感觉我自己啥也不懂了。不是跟你开玩笑，我就觉得上帝的话实在是太浩瀚，我是个什么东西啊？上帝居然让我来教他的话，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非常不配。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所以我教这个课我有点诚惶诚恐，我现在是越来越诚惶诚恐啊。所以呢我每次教完课呢，如果有人提什么问题哈、提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问题，我会去向生命季刊的王志军牧师和师母汇报一下哈、这是上一节课关于我提到就是法老和撒来是否有亲密关系这件事哈，因为有人提出异议哈，我就专门去请教了一下王志军牧师和师母哈，这是他们的回答，我稍微解释一下哈。你们，我是这样问王牧师的哈，我说创世纪12:19说那个法老已经娶撒来为妻哈，亲近他了没有呢？因为我上一次讲课的意思是说亲近了哈，是说很可能亲近了哈，是说亲近了哈。然后呢，创世纪12:17-19这样说，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然后法老说，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做我的妻子哈。当时呢，我看了这一段呢，然后我又看这个创世纪20:2-4，这个又是第二起类似的哈。亚伯兰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来为妹子， 基纳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来娶了去，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因为这个地方特别是提到他把他娶去做他的妻子，但是没有亲近他。而这个十二章法老把他娶去，没有说没有亲近他，还说他娶他做他的妻子了。我是基于这一点，我说我认为法老亲近他了。但是有人觉得不同意，然后我问了王牧师呢，王牧师说呢，他说你也不能根据这个十二章十九节就断定法老和撒来就一定已经有了亲密的这个关系哈，因为法老只是说他把撒来带来做他的妻子哈，他说十七节的时候还说了耶和华已经干涉了这件事哈，所以总之就是说这一段讲的不是那么清楚，我说。法老一定跟撒拉有身体关系了，有亲密关系了，我说的有点太武断，所以呢我以后要注意，就是圣经没有说的很武断的东西，我要留一点余地哈。但是呢这一段圣经呢，我们上次也特别强调这段圣经的关键问题它不在这儿，关键问题是讲亚伯兰在这件事上他确实做错事了啊，他确实是小信啊，他把上帝忘在脑后，而且这段主要是讲上帝的信实，所以呢法老是否跟撒来有身体关系，这个是次要问题哈，不管有没有其实不是这个地方的关键，就是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说的话我就睡不着觉，最近因为我想我在讲神的话我讲的要是不准确就让我觉得自己很愧对上帝的话语哈。好，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创世纪第39课哈，就是讲这个创世纪13章亚伯兰分手的智慧哈。下一堂课我们还是继续会讲13章，我们会讲挪德，分析挪德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今天我们主要是从亚伯兰的那个角度来讲。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哈。好，创世纪13章1到18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挪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挪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挪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挪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挪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挪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挪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挪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这一段圣经呢，我今天讲这个亚伯拉罕呢，我会从这六个方面讲哈，六个方面讲啊，就是亚伯拉罕他跟挪德分手，他在这件事上就是他有哪些智慧啊，值得我们学习。第一就是他首先他自己跟上帝 恢复搞好关系哈，搞好关系。第二是他马上面对这个冲突，这个矛盾，而且他还了解这个冲突的本质。第三是他追求和平，追求和睦和平，友善的分开。第四是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主动放下自己的特权。第五是他分手以后哈，他还是祝福对方，为对方代祷。第六是他分手后，对方有需要时，他主动提供帮助。好，我们来看第一哈，我们还记得亚伯兰在埃及，他的那个见证是非常糟糕的哈，在埃及他也没有筑坛纪念上帝哈，整个在埃及就是好像上帝跟他没有关系，也就是他去埃及那段时间，感觉他又回到他没有跟随上帝的原来的那种状况哈，在埃及做了一个很坏的见证，结果上帝就借着法老啊，上帝首先保护了他的妻子撒来，然后借着法老把他狠狠的羞辱了一顿哈，公开的羞辱他，因为法老的这个民众哈，官和民都知道，而且把他给驱逐了，把他给赶走了。所以呢，赶走了以后，你看亚伯兰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怎么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亚伯兰。我们仔细揣摩亚伯兰的这个生平的话，就会发现哈，真正的上帝的好孩子，他不是说他一辈子不犯错，而是说他犯了错，他怎么解决他的错误，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他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哈。你看亚伯兰，我不是刚才说了吗？他虽然他的自己的亲人很少哈，就是他和他太太还有一个侄儿，但是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家丁哈，家里的仆人呢、你看他到十四章的时候，他家里的仆人光那个壮丁男的就有318个，你说他家里多少人？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群人当中，他是老大。他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在美国哈，美国现在那个巨型的教会，你知道美国那个巨型的教会都有几千几万人上万人的那种教会，他就有点像这种教会里面的领袖一样的哈，也像这个韩国也有这种巨大的教会的这种领袖一样的哈，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有权柄很有尊荣的。他后来到迦南地的话，迦南地的人说他像个王子一样，就这样一个人，你看他被法老狠狠的羞辱了一番，而且羞辱的让他无法辩驳，说法老说的全是对的，而且法老在这件事上做的比亚伯兰公义哈、啊。按说你要换个其他的人，我就不知道，要是我处在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处境啊，就是这么羞辱上帝的名，而且被人公开的羞辱一番，我怎么处理这个事？你知道，在一般的在现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上次特别提到远志明啊，远志明就是借着讲道之便啊，几年前借着讲道之便去信诱年轻的基督徒姊妹，他一直把这个包着不愿意承认。在美国其他的这个美国的教会，一旦这个被捅出来哈，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护道学家叫 Ravi Zacharia， 你们稍微了解的，我多年前我听过他的很多讲道，这个人实在是有恩赐哈。他也是去性侵人家，该包着，然后最后他要死的时候，人家把他全部捅出来了，后来他死了。然后还有那个芝加哥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的那个领袖，也是人家告他说他性侵，当然那个就是说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最后被扒下来了。就是说普遍的这种人呢，他就拼命的裹着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而且很多人会帮他庇护他的，像远志明这个，我上次说了，就很多人来攻击我了，是不是？所以就很可悲呀、啊！你看看这圣经上，就是上帝管教了这个亚伯兰以后，借着法老管教亚伯兰以后，你看亚伯兰怎么做哈？是他真的是好榜样哈。所以亚伯兰呢，从13章1到4节，他干啥？他就带着他的妻子与挪德，并一切所有的，就从埃及就开始回复上南地啊，上南地。南地是什么？南地是指犹大地的南方。你看这个地图的话， 你看我那个最底下的那个黑的箭头往下指，也就是南地还是那个黑箭头下面，它在死靠近死海的最南端，也就是以色列犹大地最南端的那个地方，它在向向西拐，那就是埃及地了，也就是从埃及往东走，走过一下就是犹大的南地。 OK， 你看他就到了南地去了，去了以后他带着很多的财宝，还有很多这个家丁呢，是吧？然后呢从南地他怎么他就一直就往一个方向走，走什么地方？就往伯特利，他们就渐渐往伯特利去。还记得伯特利是他去埃及之前做的第二个坛哈，敬拜上帝的坛，第一个坛是在示剑哈，所以呢伯特利在示剑的南边，记住他是在以色列这个领土这个中间那个山脉上。 OK， 所以去了以后他就径直的往那个地方走。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看见没有，就是上帝的房子，上帝的居所。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他不像现在我们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7章，耶稣就说以后圣灵就下来内住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说长久的住在一个信徒身上啊，他时不时来找信徒啊，信徒跟他祷告，他跟信徒说话，他有他的居所的哈。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亚伯兰他在埃及出了这么大个大洋相，他转身他就回去找上帝，看见没有，他就去找上帝啊，他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非常难得，他不躲藏也没藏住哈，反正上帝已经跟他一个大曝光大曝光了哈。好，这个渐渐往伯特利去哈，这个是和合本，他翻的不是那么精准哈。你看这个新译本翻的比较接近原文，我找了好几个英文的翻译哈，它虽然有翻译大同小异哈，它的总体意思比较跟那个新译本相近哈。新译本的意思就是说他马上就离开了埃及嘛，然后他就到了犹大的南地哈，南地以后呢，他就开始一站一站的。有方向的，有目的性的回到伯特利去，也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是上一次他跟上帝他献祭主坛见上帝的地方，他就回到上帝面前去。主坛干什么？我们知道，你看主坛这个在上面之前讲的就是大洪水之后挪亚主坛是干什么？就献祭嘛，献干净的干净的这个牲畜，可以就是烧给上帝的那种牲畜，是干什么？是感谢认罪，然后是赎罪祭，看见没有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亚伯拉罕在埃及摔倒以后马上回去带着这么大队人马，就一站一站的冲着他上次面见上帝敬拜上帝的地方，又回到那个地方去。回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去在那个地方求告，就是他以前建坛的那个地方啊，求告上帝的名。 OK， 求告上帝的名，这是一个，记住，这不是一个私人的行为，不是说啊我偷偷的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认罪就行了，不是，他是带着大队人马在众人面前认罪啊，在众人面前认罪。这就是什么，我们常说哈，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领袖，你在多大的平台犯罪，你就必须在多大的平台认罪啊。尤其是教导，像我教导你们，如果我教导错了，我一定要在公开的平台矫正。为什么？因为我否则的话呢，我讲的东西流传的很多人，我如果讲错了，我不是危害很多人吗？是不是？所以我必须在公开的平台认错，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看到我认错的，然后他们可以纠正，是不是？同理哈，在公开的平台，如果我们犯奸淫啊，像远志明这一种哈，借着讲道之便，别人请他在酒店，然后在酒店里面去呼召那些 年轻的姊妹到酒店去见他，又搂又抱的啊。像这种，这是因为他去讲到这是一个公开事件 ，OK， 他这种就应该在公开的场合认罪悔改。如果他认罪悔改了，我们还是他还是我们的弟兄啊，我们还是愿意接纳他。但是问题他从来没有认罪悔改哈、啊，他就是淡化他的罪哈、啊，说他是婚前跟没信主的时候，那完全是胡扯哈、啊，那是完全是轻描淡写的抹遮盖他的罪。他的罪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领袖，一个基督徒明星，到处被人家请去讲道的时候，借着讲道出差之便去。信诱这个基督徒年轻的姊妹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亚伯兰也是这样哈、啊，他既然是在公共的平台犯了罪哈、啊，因为他的这么大家大业大，主母突然间变成了法老的这个王妃，你说谁都知道。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在埃及上帝已经公开羞辱他了，他还带着他的这些人回到上帝的家，也就是伯特利，然后在公开场合。祭坛那个地方在公开的场合啊，以前支搭帐篷就是献祭，就是公开的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亚伯兰他应该是，你看他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他是单单注目上帝的荣耀。我们人呐、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什么荣耀都没有，我们都是个镜子，顶多是个镜子，而且是以前的铜镜啊。模模糊糊的反射一些上帝的光哈。如果我们这个镜子磨得很平很干净，就反射的光多一点。这就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说哈，我自己也总是说，如果你看见我小琴我身上有任何好的东西哈，任何那都是荣耀归上帝，他是在我的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帮助了我，让我成为那个样子。OK， 如果你看见我身上有很多毛病，记住那都是我自己的罪造成的，那不是上帝。OK， 记住，如果我身上有任何一点好处，那都是上帝在我人生过去这些年在我身上预备的。如果我身上有任何不好的，你看着我，你觉得很讨厌我，你记住，上帝不为那些负责，那都是我自己的罪造成的，那我需要改。OK， 我需要改。好。我们看这个诗篇51篇哈，这是大卫犯罪以后写的诗哈。上帝非常看重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我们这个悔改的心哈。旧约上帝旧约的那些人献祭，他们其实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在上帝面前忧伤悔改的心，不是那个祭物本身。也就是说，亚伯兰他回到伯特利他去献祭，不是那个祭物本身讨上帝的欢喜，而是他在献祭这个过程中他的心态，他愿意当众来认罪悔改，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哈。好，我看第二个的就是有问题就马上改哈。我们先看一下13章6-8节哈。他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挪得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挪得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哈。首先你先看一下，他们去了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山区哈。伯特利是山区，后来那个地方在圣经后来叫以法莲山地啊，就在那个以法莲山地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圣经说当时那个地方已经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记住，迦南是有七族啊，迦南他的家谱在创世纪10章已经讲到，他有很多后代。所以这个地方迦南是统称所有的迦南人，他有很多后代哈。这个比利洗人呢，比利洗人在圣经中呢，你看不见他的来源。他在这个创世纪10章的家谱中是没有提到的，他在这个地方跟那个迦南人并列在一起，就说明了他不是迦南人。OK， 他不是迦南人呢，比利洗人呢，在圣经早期的圣经，像这个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约书亚记啊和那个士师记里面都提到他，一般都是跟他把他跟这个迦南人 放在一起啊。而且从这些经文中你分析可以看见，迦南人要比他们先进一些啊。迦南人主要是，迦南人的意思就是商人啊，商人以及住城镇的迦南人，他们是做城的，做城，他们有城墙啊。然后他们在那个菲利斯就在那迦南地那一块，因为那有海嘛，他们也而且那个地方我们上次也讲到，它是在肥沃的半月湾的一部分，所以它那个地方也是交通要道，所以迦南人很发达，他们做生意，然后他们也做城墙哈。但是呢，这个比利洗人呢，他们主要是那种住在野外，住在山丘、树林、旷野，他们是游牧民族。OK， 游牧民族哈，所以这个我看了很多资料，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因为找不着这个分支在圣经中的来源，他们估计是巴别塔之后先有一批人，然后他们先到了这个迦南地哈，然后就是比利洗人是其中一部分，然后后来迦南人又来了，然后慢慢的他们比利洗人就被迦南人所取代哈。所以你看圣经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就是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他们的财产牛羊很多，帐篷也很多哈。特别提到在这个地方也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也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就算是原住民了，这个土地是他们的。OK， 土地是他们的，当然他们先选好的，那剩下的才会留给那个亚伯兰和这个罗德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罗德和亚伯兰总体来讲，他们的牧场的资源其实当时并不丰裕哈。好，并不丰裕，所以这个表面的现象就是他们的牧场有些紧张哈，所以呢就有问题了，这个亚伯兰的牧人和挪德的牧人就开始吵架了，象征就吵架嘛，是吧？所以看见没有，亚伯兰马上就出来找挪德谈话，看见没有？有问题不要逃避，不要逃避，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问题逃避，问题本身不会消失。往往是小洞不补它就变大洞。 OK， 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就在揪着，一直等着它爆发为止，等爆发了气得要死，有的就恨不得要打架了，是不是？然后就背地里很苦读，然后去说人家，到处去扯是非，因为你很苦读嘛，因为你心怀不平嘛。你看刚才那个平台问问题的不就有类似的问题嘛，就是有问题不马上面对，然后积累久了啊。而且刚开始你看见没有，圣经在第七节是说亚伯兰的牧人和挪德的牧人象征，然后第八节亚伯兰找挪德说话的时候就说你我不可象征，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象征，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是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象征，如果亚伯兰不马上解决的话，要不了多久这两个主人亚伯兰和罗德之间也会吵架，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亚伯兰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就早早的解决。其实啊，我们人生的问题啊，我发现我们在辅导区遇到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如果你早早的开始解决，50%就不是问题了。我们很多人都是恨不得屎拉到裤子里面他才会想着在哪去找厕所，很多都是这样，就家里已经闹得一塌糊涂了，孩子都长到20岁了，问题都严重的不得了，来问我问题，我说那你过去10年20年你在干啥？你天天看着，你怎么就不采取行动呢？是不是？就是有问题你要马上解决，你要就是要有属灵的眼光，要洞察问题。当他有个火苗，你就想着如果我不解决，要不了多久他这个火苗就是燎原了，就要把房子都烧了，知道吗？而且你看见没有，就是当时他们是在外邦人面前，他们不是说就他们两批人，不是说就挪得的人和亚伯兰的人，当时还有外邦人，外邦人是迦南人和这个比利洗人，如果他们两个人闹矛盾，他们俩都是神的子民啊，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出来传福音的，都是要传讲他信仰的。如果他俩人打起来，你说他怎么去传福音？他是不是极坏的见证呢？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一定要有问题要尽早解决。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亚伯兰他是，我不是说吗？他是这整个大家族的老大，他出来 提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他不去等，不把问题推给下属，这就是领导的最起码的素质。OK， 曾经有一个群里面有个群友问我问题哈，说他在一个地方工作，然后他另外一个部门呢，他是个下属，另外一个部门的下属跟他闹矛盾，怎么办？你看见这个你就知道哈，下属之间闹矛盾，应该马上反映给你的上级，让上级去处理。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上级，他不会把这个问题推给你，他会马上出来担当。做领导是必须要有担当的。OK， 你看现在上海的这个疫情，这些领导都是坏蛋呐、啊，他都没有一个人出来担当。OK， 然后这根本不是疫情的问题哈、啊，他都就是害人。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这个疫情总共死了几个人？疫情本身死不了人，饿会饿死人。第一，第二，因为疫情你把它给封闭，那小孩子没人管，老人没人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病，比方说透析啊等等，没有人管，那些会死人的。OK， 所以做一个领导哈，所以我们自己也是的。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不管你是多大一个领导，你下属有问题的话，你一定不能推给你的下属，你马上要出来解决问题哈。我们群里也有人问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管理学是怎么回事哈？你仔细读圣经，管理学在美国最早的好的管理学都是西方人，都是基督背景的基督信仰背景的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你知道这些管理学的原则都是哪来的吗？都是圣经中来的。我在跟你们讲创世纪公开课的时候，我会把管理学的这些原则一个一个跟你们讲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就是领导一定要有担当，要早早的要有洞察力，要看见这个人际问题中有矛盾，领导马上要出来。你这个部门的领导，你要找另外一个部门的领导坐下来谈话，不要让你的下属去解决这个问题。OK， 这是起码的尝试。OK， 好，你看这个亚伯兰，他来解释这个问题哈，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很有洞察力，他一看就知道这个问题，他表面是牧场的资源不足，其实他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是两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不同。OK， 所以本质的问题是挪得太关注今生今世的利益。OK， 挪得太关注今生今世的利益，只不过说这个时候他的问题暴露出来了。OK， 好，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三十二节、三十三节我就不讲了啊，就是对于一个神的子民来讲。我们的注目哈，应该是在天上的永恒的财产，而不是地上的财产。地上的财产实在我们的价值观排列中应该排在很后面，很后面。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挪得他是很看重地上的物质的。OK， 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冲突哈，亚伯拉罕马上就看见，其实他的这个根本的冲突问题是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哈。是这个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哈、啊。冲突呢，其实很多时候冲突非常好哈、啊。冲突帮助我们暴露我们心里面，我们平时就是物质很丰裕，没有任何短缺，没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心情很愉快，什么东西都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看见我们真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什么哈。只有当有短缺、有困境的时候，我们开始忧虑，开始要为某些事烦躁、争吵的时候，其实才能够暴露我们真正的看重什么东西。所以这就为什么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哈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这样说，我是用的新译本翻的，这个地方翻的比较透一点，比较清楚一点哈。他说，首先我听见你们在聚会的时候，你们中间起了分裂，这话我也稍微相信，你们中间会有分党结派的事儿，这是必然的，为的是要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纷争出来了，纷争吵架有矛盾出来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的 世界观、价值观，它属灵的这个光景，它属灵的深度其实就暴露出来了。OK， 其实就一目了然的。你从这个地方，从亚伯兰和这个罗德的这一次分家的这件事，其实就把他们两个人，你就看得一清二楚哈。哎，马太福音6:21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看重天上永恒的财宝，你的心就在天上，你就不会因为地上这鸡毛蒜皮的因为钱的事儿就跟人家扯不清楚了。如果你家里因为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家里的人想着你要十一奉献，然后你的父母亲很有钱，他们分财产的时候，他们想着你是个基督徒，反正你是就是个奉献的人生，他们分钱的时候一分钱也不分给你，然后干活的时候要做贡献的时候，他们想着你是个基督徒嘛，你反正也帮助别人，是不是？那他们就让你做事儿，你气不气？如果你气的话，就说明你很看重地上的东西，是不是？你真的是这个时候，你这就是操练你看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想？我跟你说，我就是这种类似的这种处境。你说我怎么想？我就会想，我感谢上帝啊！我其实就应该跟我的家人一样，跟我祖祖辈辈一样，他们就很看重世界上的东西。那为什么上帝居然就把我拣选了？你说我多蒙福啊！是不是？如果你不看重地上的东西，家人如果这样对待你，就不会伤害你，是不是？所以家人伤害你哈，都是因为你自己的价值观不对造成的。家人，你感觉家人对你有伤害，其实铺路的、暴露出来的都是你自己的价值观的问题。OK， 好，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见哈，所以这个，亚伯兰的价值观是属灵的产业，因为你记住哈，亚伯兰到这个地方。他是寄居的，上帝说把这个地都给他，但是不是给他，是给他的后代，是不是？他自己在那个在这个使徒行传中解释说，他自己上帝连他一个立脚的地方都没给他，他自己在那个迦南地来回跑来跑去，他只是一个寄居的，只是最后他还用钱买了一块坟地，就那一点，他是个流浪者，他但是呢，他的价值观是他跟着上帝，他有属天的产业，他有属天的家乡，所以他不看重这个地上的东西啊。所以亚伯兰的这个，你看他的这个价值观啊，他看重上帝的名，看重他的见证胜过地上的产业，看重追求和平胜过追求地上的产业。而罗德的价值观正好相反，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而且他们两个人已经是两个很大的家业了，是吧？罗德虽然他，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结婚有孩子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不重要。但是罗德他也有很多用仆从啊，用人呢、啊，是不是？然后亚伯拉罕也有啊，都是不知道有上千人，说不定都有，因为他光他家里的壮丁，下一章14章就有318呀，是不是？所以他们很大的家业哈、啊，很大的家业呢。但是他们的他们这个三观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人生目的不一样，其实他们就也不同心了嘛，是吧？所以其实他们就很难再同心了，所以其实也该分手了，也该分手，只不过是说闹了矛盾才分手哈。而且特别是哈，你想想，这个罗德一直跟着亚伯兰，从这个从他的家乡乌尔跟到哈兰，哈兰跟到示剑，示剑跟到那个伯特利，伯特利跟到南地，南地跟到埃及，到埃及以后发现他的叔叔原来是那个样子，居然把他的姑姑，因为那个撒来又是他的姑姑又是他的婶婶，是吧？居然把他的姑姑和婶婶给献给法老做王妃了。你看他是不是，因为他下次我们专门讲这个罗德啊，因为你看看罗德看见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信仰带路人，哎呦，原来是这样，而且居然还因此发了大财，你说这对罗德的这个信仰是多大的影响，是不是？所以罗德，我相信他从这以后他也不再敬重亚伯兰了，是不是？所以本身他们的三观也不一样，以前嘛他还很敬重很仰慕亚伯兰，现在从埃及回来以后，然后他看看，哦，原来亚伯兰也是这样的哈，他也不敬重他了，所以很难再在一起了，是不是？很难再在一起。其实哈， 这个大教会哈，大教会，巨大的教会哈，当那个教会领袖跌倒，或者教会领袖死了，退休了，很容易产生分裂的，真的，就像这个亚伯兰跟这个挪德一样，很容易产生分裂的哈。怎么办哈？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再讲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再看哈，就是信徒之间啊，刚才我们讲教会领袖，信徒之间也是哈，是从这儿你就可以看见，信徒之间如果有矛盾的话，必须马上解决哈，不解决就会成为互相之间就会成为愤怒怨恨，然后就容易背后说闲话的，这就成了教会的癌症，教会的毒瘤，然后破坏教会的合一，是坏的见证。那你说怎么办？当你感觉你对对方，你对你教会的某一个基督徒，你心里疙疙瘩瘩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责任，要去主动的开始和解的过程。OK， 当你感觉你跟对方有问题，你很讨厌对方的时候，是你的责任去找对方和解。OK，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马太福音5章23到26节，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但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耶稣是说，你跟信徒，记住，你跟基督徒和解，比你现在去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教会的礼节，比方说你在教会领唱诗啊，你在教会带茶巾啊，你在教会准备圣餐啊，比这个还重要。 OK，所以如果你跟你的你跟你的教会的姊妹弟兄有矛盾的话，你必须当务之急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OK， 就像亚伯兰一样，一看见一听说他的牧人跟他的侄子的牧人之间有个节有冲突，马上去解决，而且是找他的，直接找这个找罗德哈，另外一班的那个领袖哈，来解决哈。好，第三个是解决的目标一定要追求和平，要追求和平哈。如果实在必须要分开的话，就友善的分开。OK， 友善分开哈。我们来看哈，创世纪13章5到9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留群羊群帐篷，等等等等哈。第7节，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仆人和挪德的仆人相争，亚伯兰就对挪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就是不可相争，要追求和平。 OK， 要追求和睦哈，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这个地方是弟兄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在他们俩不光是肉体的亲戚，他们俩在信仰上也是亲人。OK， 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互为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啊，就是互为骨肉啊。所以因为我们互为骨肉，所以我们不能吵架。OK， 你看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如果你想离开，你就离开，你选好的，剩下的就给我。他不是说全部给你，就是说你先选，看见没有？你先选，选的剩下的就是我的，是不是？所以记住哈，我们要记住，我们跟基督徒的。真基督徒的关系，我们是家人的关系，即使我们分开了，我们还是家人，分开了还是骨肉兄弟，不是仇人，不是对手。所以要整个过程要追求和平，而且分开了，因为在一起的话他没法再发展，因为两个人的这个目标不一样了，是吧？两个人的价值观很不一样，分开了是为了彼此更好的发展。 OK， 其实亚伯兰和这个挪德早就该分开了，为什么？因为上帝那个祝福亚伯兰是祝福他的后裔，挪德不算他的后裔啊，是不是？挪德是他的旁支啊，是他的侄子，所以他们其实事先就应该分开啊，只不过是说他们事先他没有这个看见，所以上帝也借着他们的人的软弱，人的罪哈，然后就让他们分开哈。好，他们是家人，然后外人呢，就是旁边住的那些 迦南的各族人还有比利洗人对他们来讲是外人了，所以在不管怎样，他们即使分开了，他们在外人面前还是要保持一家人的形象，一家人的特点啊。好，我们来看哈，主耶稣上帝特别强调基督徒一定要追求和平啊。我的时间关系，我不读了哈，但是我给你看一下，你请你自己读雅各书3:17-18，你看这个里面光和平就出现了3次啊，说这个属天的智慧哈，属天的智慧首先是纯洁 ，OK， 纯洁，纯洁是什么？就是两个人搞和平，比方说在一起搞和平，但是不能狼狈为奸呐、啊，也不能奸淫呐、啊，是不是？要在一起很纯洁的关系啊。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才在一起要和平相处啊，是不是？就这意思啊。然后十八节就更是这样，那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结出的义果，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缔造和平的人。然后我们做事的目标是要和平哈、啊，尽量的和平，放下自己要和平哈、啊。然后马太福音5:9，你看5:9，这些是八福啊，这些登山宝训也是上帝说死人和睦，和睦就是和平哈、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子，我们在主里面做事一定要追求和平哈、啊。然后罗马书12:18，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有那么一些可能性是你没办法和平的。但是呢，只要有办法和平的，一定要和平。那我们就看看，那什么情况下没有办法和平？什么情况下那个冲突一定要让步？什么情况下那个冲突不能让步？哈，我就举一个圣经例子。其实这种圣经例子很多哈。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亚伯兰跟挪德的这件事儿，就一定要让步。亚伯兰就选择让步哈。什么情况下不让步呢？加拉太书2:11-14哈，我读哈，中间我省略了一些哈。后来基法，他基法就是彼得哈。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当面什么，就是当众，因为当时那坐了站了很多人呐。OK，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拉巴也随着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你看见没有？使徒保罗当着众人的面训斥使徒彼得，为什么？因为使徒彼得行的事儿直接反对，直接反对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有在基督徒的中间，在教会中间，有一种冲突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种冲突是什么？就是他歪曲圣经真理，诋毁圣经真理，这种一定要争辩。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群里最近一直在，风华老师一直在发材料，就是指正一些这个异端的这些教导，像那个像啥叫什么，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我一下忘记了，是恩典福音还是什么东西。Anyway， 就是最近我们群一直在发，而且我们一旦发现有这种人混在我们群里搅和，我们一脚把他踢出去，二话不说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的命令，这种是绝对不能让步，因为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福音的真理，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为了私利，是为了我们的群羊。因为我们这几个老师，我们是牧人，我们就是我们这辅导群的牧人，如果有人来，有狼来进到我们群里来骚扰我们的羊的话，我们牧人当然是一脚把他踢出去，这是必须的。 OK， 但是呢，为了我们个人的今生今世的私利，一定要让步，一定要让步哈、啊，就像亚伯兰这一种哈、啊，所以呢，让步呢也要分清楚哈、啊，朋友和敌人哈，我不讲这个了，你们这个 PPT 你们看一下，我不讲这个，我往前走了哈，好，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分清楚谁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敌人。 OK， 即使我们分手了，我们还是主内的肢体，我们还是要一起团结一致，在敌人面前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我们 一起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哈。什么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哈？我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哈，我是新一本，我们新一本哈。我们虽然在世上行事，却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作战，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而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陷坚固的堡垒，攻破诡辩和做来抵挡人认识上帝的一切高墙，并且把一切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哈。这个高墙的话，这个英文翻得更加准确一点，高墙是所有的那些看着很玄乎的那些人的观点和主义和哲学等等，英文叫 opinion， 就是人的观点。OK， lofty 就是很看着很玄乎，看着似乎很高大上，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看见没有，我们的基督徒真正的敌人都是在意识形态，都是在意识形态，都是来搅混真理，都是谬论。OK， 其实都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层面。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抵对圣经的势力，他们都拼命的给我们洗脑，他们拼命的控制我们的信息，然后他们拼命的抓住我们孩子的教育权。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最厉害。OK， 我们也是反反复的说，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抓住我们孩子的教育权，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跟你讲公开课，我诚惶诚恐，我总怕讲错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总担心我讲错了。所以我稍微有一点觉得拿不准，我都会去请教生命季刊的这些牧师们。OK， 好，下面我问一下哈。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人、是甚至都不是魔鬼，因为魔鬼诱惑我们也是在意识形态上诱惑我们，所以说穿了其实都是这些意识形态。 OK， 都是这些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哈。都是所以你说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他几岁或者十几岁他很烦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哈，我们要记住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我们跟他们其实有共同的敌人。你跟你的孩子不是敌我矛盾，你是跟你的孩子一起来帮助他打那个来骚扰他的那个敌人，就是在世界观上、价值观上、人生观的那些敌人、那些诱惑，你帮助他。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像这样引导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听你的话。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当给敌人，你这样的话他就跟你有敌对的情绪哈。我的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我会经常问他哈，你觉得你需要什么帮助啊？或者什么东西拽住你，让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儿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看见没？就我帮他分析他身上的那一股这个罪恶的力量是怎么什么东西，然后帮助他来对付那个力量，让他觉得我是在帮助他，而不是跟他两个人敌对哈。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去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和平相处，因为我们要找着我们跟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哈。我们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是互为肢体哈，互为骨肉，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共同的敌人哈，只不过那个敌人在他身上的表现跟在我身上的表现不一样，然后我们稍不留意，我们就觉得他和我是敌对关系，就容易闹矛盾哈。如果你明白我们跟他们其实有共同的敌人，只不过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罢了，我们就比较容易追求和睦哈。而且我们愿意放下今生今世的利益的话哈，我们也比较容易追求和睦哈。好，还有这个哈，然后你看见没有，这个亚伯兰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他放下自己的特权。放下自己的特权是什么意思？你记住亚伯兰是挪德的叔叔啊，然后他们这么大这个这一批人，其他的人都是佣人啊，都是牧人仆从啊，主人就他们三个人啊，但三个人在这三个人中亚伯兰是老大呀，等于亚伯兰是这个宗族的宗主啊。宗主的话他应该有绝对的有优先的选择权，但是他不，他放下自己的特权，他把这个特权，他把他的选择权给挪得， 看见没有？所以你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见，亚伯兰第一他非常相信上帝的主权。OK， 你看亚挪德选的那个地方啊，他其实就是挪德他不是往前走吗？那也是在迦南地那块平原上啊，那其实最后还是属于亚伯兰的后裔的。但是你看亚伯兰计较不？不计较，因为他相信上帝给他的东西谁也抢不走，是不是？上帝给他的东西谁也抢不走，所以亚伯兰相信上帝的主权，而且亚伯兰他不看重今生今世的东西，他是看重他跟上帝的关系，他看重他在永恒中的产业，他是尊上帝为主，他在做这件事上他是尊上帝为主，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上帝自然会成全上帝的旨意，他只需要在上帝面前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尊上帝为主的人，做一个追求和平的人，做一个放下自己私利的人。你看见没有？如果你做这样的基督徒，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轻松的，是不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只需要讨上帝的喜悦，做上帝喜欢的人，你该有什么上帝都会给你的，一个也少不了的，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然后再看亚伯兰和挪德的选地哈。记住他们是在那个伯特利啊，他们站在伯特利选哈。你看我这个地图啊，这是伯特利哈。右边这个左边那个地图跟右边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地图，只不过它的那个侧重的点不一样哈。他们站在伯特利，然后呢挪德就往约旦河那边看，约旦河那一块地画的黑黑的，黑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黑土地，非常肥沃，明白吗？然后呢他们站在这个伯特利的话，伯特利从南到北是山脉，是山脉，山脉哈，山脉就黄黄的嘛，因为它相对来讲它的雨水不是那么充足，草不是那么丰裕，牧场不是那么好。 OK， 然后呢你向西的话，那是地中海，那是咸水，相对来讲它的雨水也不是说那么多，哎，它总体来讲草还是绿的哈。但是像西边，就像约旦河的平原那边的话，它的约旦河平原那一块是非常肥沃，它有淡水，很多淡水，它不光是有这个约旦河，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那个河的支流和小的河，所以约旦河这边是非常非常肥沃的。 OK， 所以这个挪德站在上面，因为你站在这个伯特利的话，你两边一看都可以看很远的，因为它是中间是山脉，是吧？所以挪德就选择了最肥沃的那块地，约旦河。OK， 约旦河的河谷，就是两边约旦河两边是平原啊。我几年前去以色列，我专门坐大巴从约旦河那个平原穿过，哎，真的是很肥沃，绿油油的那一段。OK。大卫也是这样的哈。大卫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上帝把要害他的那个扫罗放在他跟前，他有几次可以杀死他，他选择不杀，也是的，他选择相信上帝的主权，放下自己的特权，也是他选择不自己追求今生今世的利益啊，选择让上帝的应许，选择上帝的应许，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也选择相信上帝不会亏待爱他的。你想想，如果我们在地上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的日子是不是非常悠哉悠哉？我们是不是云淡什么风淡云轻，是不是？然后看人家在那儿勾心斗角争来争去，我可以很淡然的坐在那儿看，为什么？因为我很踏实，我相信他真正的东西都在我的上帝，我的爸爸，天父爸爸的掌管下，我有什么好争的呢？我就在我的那个时刻在我的那个角色做我该做的事儿，做好了就行了，是不是？你这样做基督徒是不是觉得日子特别好过？为什么整天不能安息呢？不安息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得安息的根本原因是不相信上帝，说穿了就是不相信，就是不信。记住，不信是大罪，圣经反反复复的强调不信是大罪，不光是大罪得罪上帝，你自己还难受着呢，难受的休息不好，睡不好觉啊，患得患失，影响你跟人的关系，还没有办法搞好和平。 OK，我看我的时间啊，好， 有上帝比什么都好。你看诗篇一百一十六篇第五节哈，我建议你们用诗。很多人问我们说有没有书教他们祷告，我说还有什么祷告的书比诗篇更好呢？好好的用诗篇祷告吧。你看诗篇这多美，我们就看这一节哈，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句话很简单吧，意义深刻，非常美。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你有房产，你有金银财宝，你有各种各样的学历，你有孩子，你有这你有那，我有什么？上帝就是我的产业，上帝就是我的产业。你那些产业你一个也带不到天上去，但是上帝是我的产业，这个是谁也抢不走，还可以带到天上去。 OK， 上帝就是我的产业。 OK， 上帝是我杯中的份。杯中的份是什么意思？杯中的份就是你这一辈子你会得什么，不会得什么，然后你有什么属于你的东西。 OK，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杯的话就是你这辈子该落在你的名下的那些祝福啊，好处啊等等啊。所以呢，上帝就是我杯中的份，就说你们你的杯有这份，你有这份，你有那份，你可能有的人都疑神疑鬼的，还去找算命先生看看他这一辈子有什么好处哈。我就说，上帝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我还要什么？是不是？他认为什么对我最好，他一定会给我，是不是？而且他要给我的东西，他一定会给我持守的，谁也抢不走。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你那些单身哈，你找对象哈，你着什么急？着什么急？上帝给你的谁也抢不走，上帝不给你的，你不睡觉，你天天不睡觉，你守着那个人他也会跑，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如果你明白这些圣经真理的话，你是不是会活得非常潇洒？是不是？我以前就是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一直严重失眠吗？我失眠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我是个操心人，我很焦虑啊；另外一种就是我严重多动，我有时候我一大脑兴奋，比方我每次跟你讲完公开课，我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我大脑高度兴奋，我晚上躺在那儿会把我讲的东西来回想若干遍。所以，但是呢，我信主以后，我焦虑的那部分就好了，不焦虑了。所以我就睡眠比以前强很多了，只是说兴奋的那一部分还是睡不着觉，没关系了，睡不着我就起来就做其他的事儿了啊。好，好，再读一段这个哈，这个是 McLarry 写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哈。他说，相信张上，我是他说一个真正思考未来。未来不是今生今世的未来，是指在永恒中的未来哈。他说，一个真正思考未来、笃信上帝应许的人，是不会热衷自己的权利，不会在意自己的尊严，他会准确的评估且淡然看待短暂的事物。是不是？就是如果我总在考量我在永恒中我有什么东西，我会得到什么东西，我会去哪儿，我坚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兑现，我就不会去追求我自己的权益，追求我自己在地上今生今世的权益，我也不会在乎人家怎么羞辱我，怎么出洋相，怎么在当众说出我的毛病。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你们说你们有这个毛病，我也有，我经常会觉得自己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经常说，哎呀主啊，哎呀帮助我，我不能做假冒为善的人啊，是不是？否则我情愿不教公开课，我情愿自己但是没办法，上帝目前就让我做这个事儿哈。所以呢，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他就会那个每一次发生一件事的时候，他能正确的评价这件事的重要性，而且呢，他还能够很云淡风轻的看待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的事。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教会里面还有纷争吗？教会里面是不是很多人纷争都是因为，哎呀，你们怎么不尊重我呀？我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权益呀？然后，我信主多久了呀？怎么他不尊重我呀？然后我的丈夫怎么对我怎么不好啊？然后我的公公婆婆怎么对我不好啊？你发现我们群里面的99%的他们的 这些扯鸡毛蒜皮的这些事儿的，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不思考永恒，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就紧紧的抓住自己的权利，经常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冒犯，然后就经常就没办法云淡风轻，然后经常觉得自己被羞辱，然后就太看重今生今世的东西了，是不是？如果你这个你想通了以后，你想基督徒之间还会有纷争吗？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争取，说起来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争取在人面前的这种名呢、利益啊、权呢，是不是？好，我看，哎，啊，太好了，马上就完了啊。好，第五和第六呢，不是这段圣经讲，但是我要讲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整个的，是一个完整的这个过程哈。分手后为对方代祷，你记得亚伯拉罕跟那个挪德分手以后，然后到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挪德住的那个地方索多玛、厄摩拉不是罪恶深重吗？是不是罪恶深重？然后上帝就要去把那个地给灭了，是不是？然后就亚伯拉，上帝就在那个地方跟亚伯拉罕说话，是不是？如果搁在咱们现在，就是亚伯拉罕总在为这个挪德代祷，想着我这个侄子怎么跑到这么邪恶的地方去了，我真的挺为他和他的家人担忧啊，尤其是为他家人的救恩担忧啊，所以我总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心里就有一种感动，应该就是上帝说话吧，是不是？所以你搁在现在大概就是这个光景嘛。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看亚伯兰就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说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祷告嘛，是吧？然后说然后他发现他知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欧摩拉，所以他就开始跟上帝说，哎呀主啊，哎呀你是个公义的神啊，求你因着那里面的如果还有一人啊，然后就开始讨价还价，50个呀，45个呀，40个呀，30个啊，20个啊，10个啊，求你怜悯呢、其实他就是为谁祷告？就是为挪德祷告。你看见挪德在分产业的时候，亚伯兰主动放下自己的特权让挪德选，挪德连客气都不客气，而且挑最好的。你看亚伯兰因为他不看重今生今世的东西，所以他不但没有苦读，他还一直记挂他的这个侄子，为他代祷在上帝面前，而且是恳切的为他代祷，因为他的代祷上帝听到他的代祷，上帝救了挪德一家人。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实在不能在一个教会聚会了，我们以后还要怎么样相处啊？第六个就是主动帮助对方哈、分手以后还是对方如果有需要，咱还是主动帮助他。你看在那个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因为亚伯兰他住在因为那个挪德他住在平原呢，住在平原，你知道富裕是富裕，平原有个什么问题？那平原很容易就被人家打过来了，因为你没有男主啊，是不是？你一般人家在山上，你打虽然他雨水不是那么充裕，这个草粮不是那么充裕，牲口吃草没有那么方便，但是打仗人家也不会动不动就跑到你山上打你啊，因为你在山上你可以往下扔石头啊，是吧？人家攻上来比较难呐、但是打平原，住在平原的又很肥。又很多财产的这种就很容易被侵略呀，是不是？所以亚挪德住在平原，人家就来抢他们的东西呀。但是你看这个亚伯兰，你看他们即使分手了，亚伯兰还是主动的去自己出钱出力去帮助去解救他的侄儿，自己带着他自己家里的那个壮丁318人，而且追到蛋呢、蛋老远了，但是在那个以色列的顶北边啊，他到追到那个大马色那边去了，都恨不得都快跑到那个两河，快到两河流域那边了，跑那么远去把他的侄子追回来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你看亚伯兰分手的智慧哈，他真的是他第一，他先自己，他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啊，然后呢，发现有冲突。马上去解决冲突，面对冲突，了解冲突的本质啊！他不把头埋在，他不像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啊！他不逃避，他马上去面对啊！而且你看见他面对的时候，他一直在追求和平，追求和睦啊！实在不行呢，分手也是很友善的分手， 啊，然后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他放下自己的特权，他愿意让步啊，他不追求个人的私利。OK， 然后分手后他还祝福对方，为对方在上帝面前恳切祷告，而且分手后对方有需要时他也都是主动的去帮助对方。你说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向亚伯兰学习，你说我们教会基督徒的团体是不是变得非常美丽啊？你说我哎呀，我们教会的毛毛人都不像那样做，记住听圣经是为自己听的，我们自己学习亚伯兰，不要管人家学不学 OK， 不要管人家学不学，自己要向亚伯兰学习。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哈，然后我们就开始我看我们的问题哈。看你们的问题。